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清晨啊，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好，我们把我们前几次我们所思想到的内容，那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神，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是造物主，他是造物主。那么神与一切的被造物有本质的不同，所以这个把这个不同呢，给他简单的表达呢，这是一种不可传达的属性。那么也就是说，在受造物当中，就是除了上帝之外，一切都是受造的，除了上帝之外的一切都是受造的。那么在受造物当中完全找不到就是相似之处，就是与上帝相似的地方，在受造完全找不到。那么这就是不可传达的属性。那么对于不可传达的属性呢，稍微具体说，比如说神是永恒的，神是独存的，神是不变的，神是无限的，神是全知全能，这些在上帝之外一切的事物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相似的地方。那么呢，对于这种不可传达的属性呢，第一个我们以前已经反复强调，就是我们无法完全真正的了解，无法完全真正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一开始就说，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知道，但我们神要让我们一定要去思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永不可能完全拥有，永不可能完全拥有这种属性。也就是说，神永远是神，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是被造物，人不可能成为上帝。所以说人不可能真正的拥有上帝那样不可传达的属性，也有人称之为绝对属性，就是人不可能真正的拥有上帝那样的绝对属性，是不可能。以后在荣耀的天家，在与神同在，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都不可能。所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那么这就是今天很多的异端所散布的一个谎言就是所谓在我们华人当中一个异端李长寿，他的所谓油水理论神是油，人是水，然后最后要全部混在一起就完全了那么神也是人，人也是神，那这就是异端，这只是几千年来的异端的一种新的包装，新的说法，只不过里面核心是一样的，就是人可以成为神那么人是不断变化的，神也是不断变化的就像这个油跟水混在一起这所谓的油水论。那么这种异端的说法呢，迷惑了很多人，当然不仅仅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那么李长寿的影响在西方也是非常大的他的书都是可能几百万，甚至到累积到现在上千万的销量但是不管他是多么受欢迎，无论东方西方多么大的影响，他是异端，他传讲的不是圣经的真理。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在永恒里就是这样，造物主永远是造物主，被造的永远是被造的。所以不可传达的属性，就也有人称之为绝对属性，上帝的绝对属性是人无法完全了解，更是人无法完全拥有的那么第二种神的属性呢，就是可传达的属性比如说智慧慈爱良善比如说圣灵结出的九样果子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在人身上是可以找得到，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在人身上是可以找得到的，这就称之为可传达的属性。可传达属性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了解，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拥有，也可以拥有圣灵也在人的生命当中结出这样的果子圣灵的九样果子，就是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是可传达的属性我们前几次呢就是总在强调这个可传达和不可传达，我们的接收的这个方面，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也谈到我们是否拥有这个方面就是不可传达的属性我们是无法完全拥有的， 可传达的属性我们是可以有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有，圣灵也会在人的生命当中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哈，可传达的。那么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不可传达，上帝的绝对属性 qualify 了它的相对属性，就是可传达的属性。那么接下来呢，就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上帝不可传达的属性呢？既然我们无法完全认识或者无法完全拥有，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呢？其实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让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换句话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就是我们要活出像神那样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但是这个爱要像耶稣那样的爱，要像神那样的爱。那么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怎样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爱，我们来思想耶稣的爱，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爱是永恒的爱，耶稣的爱是从上帝的永恒的属性所带出来。所以耶稣的爱体现在最高，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耶稣他自己作为赎罪祭，把他自己献上，流出血，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那么让人的灵魂得到永远的救恩，这是耶稣的爱。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他们所期望的爱是什么呢？是耶稣那种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吃饼得饱的爱。那么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的时候，众人都拥戴他，众人都要让耶稣做他们的王，众人都得到了他们所期望得到的这种爱。但是这种爱是不是耶稣真的要给人的爱呢？不是的，耶稣真正要给人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爱，那种爱是永恒的爱，是拯救人永恒灵魂的爱。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那到底什么是神儿子的样式？那我们就思想耶稣。当我们来看耶稣的言行，来思想耶稣在地上他的言行，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爱跟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或者跟世人所期望的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他是如此的爱世人，那我们就想这个爱到底，因为它是从上帝的永恒性来的，永恒的上帝赐给人的爱一定是关乎到人永恒生命的爱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使徒的书信当中，就是我们或吃或喝，我们凡事都可做啊，但我们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凡事都不可做，都不受，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益处。但是最终什么来决定我们做或不做，吃或不吃呢？总要让人得救，而得救的意思就是让他灵魂得救，让他的永恒的灵魂得救，永恒的灵魂不要沉沦灭亡在地狱里，永恒的灵魂能够回到上帝荣耀的天家。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样式，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要活出那样的一个爱的生命。而这个爱的生命，最终耶稣那种爱最终是由上帝的永恒性决定的，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他给人的爱一定是关乎到人永恒灵魂的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耶稣不是持续的给人五饼二鱼，耶稣不是持续的给人医病赶鬼啊，为什么耶稣让人不要为那地上的食物劳力，让人去追求从天上来的食物？为什么耶稣让人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让人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就非常理解。所以而今天你如果告诉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现在不是美国那个一个大奖哈，是 Powerball 还是什么，奖金已经好像上亿吧还是怎样，没有人抽到哈，反正很高很高的奖金。我们说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中奖号码？上帝一定知道，对吧？全知全能上帝。好，上帝会不会把这个中奖号码告诉你呢？那如果告诉我，那世人就说，哇，上帝好爱我呀，上帝好爱我，上帝把这个中大奖的号码告诉我，上帝单单的爱我，世人会这样想，对不对？ 也是世人所期盼的那种爱。但是上帝不会这样做，上帝因为要给人的爱是永恒的爱，上帝然后哪怕把这世界上的金钱财富全部给你，但你永恒灵魂沉沦堕落了，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你却失去了生命，或者你的灵魂灭亡，那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今天的世人所期望得到的爱是什么？就像很多人就说啊，我信耶稣啊，耶稣可以啊让我可以就是有好的工作啊，能够成功啊，或者是能够富有啊，当然这些这是人的很正常的一个期望。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把上帝的爱就仅局限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的爱不是永恒的爱，对不对？耶稣讲了，你赚得全世界又怎样呢？你还是会死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死后去哪里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思想上帝的这种绝对本性，因为上帝的相对本性都是由他的绝对本性所支撑的。所以我们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我们要跟从他的脚踪，我们要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认识耶稣的爱和世人的爱的相似处，更要认识不同的地方啊。而这一切的不同的地方都是因为上帝他的永恒属性啊，他的绝对属性所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真正的要来思想神的绝对属性。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就是永生。那今天很多人就说，那耶稣不就是爱吗？对不对？不就是忍耐啊，谦卑。但是我们仔细来从认识圣经中的耶稣，你会发现耶稣跟人们很多时候自己的想象或者期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爱，那么如果是耶稣面对这个人，耶稣会指出他的罪，耶稣会让他认罪悔改啊。比如说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耶稣会指出啊，你过往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败坏哈。那么今天呢，人们所期望得到的爱就是你要包容我，对不对？你要接受我，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啊。你如果爱我，你就要不要指出我的罪，你应该接纳我。所以或者说你更不会让我去悔改，离开我现在的这种罪，或者按今天的世人说法，离开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你这样要求我，那就表明你不爱我。那么今天这是世人对人对爱的理解，但是耶稣是不是这样来爱人？耶稣不是的。耶稣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指出啊，当时那些最自以为义的人，最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的罪啊，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说那个青年财主少年官啊，越是这样认为自己没有罪的，耶稣越是指出他们的罪啊，越是要让他们悔改。而那些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的人，耶稣说这些人相反还先进天国啊，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人更先进天国。所以而事实上，为什么耶稣最后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世人不喜欢他吗？世人不觉得耶稣爱我吗？是耶稣虽然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世人并不觉得这个耶稣是像我所期望的那样爱我。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是真正的回到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啊。我现在每天的读经，我读到旧约的那些先知书啊，我最近这段时间啊，前段时间在看耶利米越看耶利米哀歌，现在看以西结，哎呀，越看心里越沉重。那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刑罚，那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读起来都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这些全部都 写在圣经里面，这些全部表达出上帝对他选民的爱，并不是表达出上帝对他选民的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是永恒的神，神要让他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不仅仅是让他的儿女在这个地上过一个苟且的七八十年的温饱的生活而已。好，我们在这第四点，其实我们也重复过很多次哈，但是我们再还是稍微再次重复一下，就说真正的要认识神，就要认识神的不可传达的属性，才能真正明白神可传达的属性。那么换句话说呢，更简单一点，就是一定要认识神的绝对属性，才能真正明白神的相对属性。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神的绝对属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上帝是不变的，也只有上帝是不变的，只有上帝是不变的所以在神的不变呢，简单的这样说，就是神永远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完全上、旨意上、应许上是不变的。然而神确实会有行动和感受，而且神在回应不同的情况时会有不同的行动和感受就是对于神的不变，有人用这样的一种非常清晰的语言来表达。那么巴隆克他是这样说，上帝的不变性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了。实存和形成之间的对比，划分了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差异。所以上帝他是实存，他不是形成或者不是造成。那么其实归根结底哈，我们到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谈，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石之基础，神是不变的。神如果变，那我们的信仰就不是在磐石上了，那么同样，上帝说的话也是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变哈。但我们接下来继续会讨论，但是上帝的不变不是我们的想象，不是我们的期望，而是圣经自己的启示，圣经反复启示，神是不变的。那么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我列出了一些，但是没有在 PPT 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这些讲义啊，也可能会有录音哈，都会在教会网站上，有兴趣可以去看哈。但是首先我们要强调，上帝的不变绝对不是人的期望和想象，这是圣经，神界的圣经的自我启示。因为上帝是这样启示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相信神是不变的，并不是我们期望上帝不变我们就认为上帝不变。大家哈，要特别清楚这件事情。那么在诗篇的102篇，圣经这样说：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唯有你永不改变，就是唯有神呐，永不改变。就是诗人呢，以用天地跟神的不变来比。那么在人的头脑和眼光当中，天地是不会变的。天永远是这个天，地永远是这个地，那地上的一切可能会变这个草木枯荣啊什么的，天呐、有什么多云什么，但是天永远在那里，云才会变，但天永远在那里，地永远在这里。所以在人的头脑和眼光当中，天地那是不会变的，但是诗人居然说天地都会旧了，天地都会变，但是上帝你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上帝的不变性超过人的头脑所看为最不变的东西——天地。或者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宇宙啊，你有一天你都会废去，但是神是不会废去。就是这样，就我们今天从我们的人的头脑和眼光来看，我们宇宙是不变的，日升日落，星球的运转，宇宙反正总是这样。但是，即便是这样，宇宙都会变，神不会变，或者宇宙都会旧衰老，神不会变。所以这是诗篇，圣经上帝自己启示出来。雅各书1:17，在他没有改变，在神那里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非常非常 就是我们人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对不变的形容的，我们去思想一个非常精确美的语言。我们常常想，我们站在这里哈，我们不动，但我的影子会动，对吧？我们这个光照会变，影子会动。上帝的不变，就是他不变，连他的影子都不变。所以这些东西一定是神启示出来，这些对于上帝不变性的启示，你在自然界里是看不到的，你在自然界里看不到，但是圣经却是这样启示出来。虽然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可能会变，我们认为最不改变的天地都会变，但是神是不变的，所以这些启示一定是从神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的悟性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得不到的，啊，这是从时空超越时空限制的上帝赐下的启示，人才能讲出超越时空的话来，啊。那么在马拉基书3:6，神也自我启示啊，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也只有神这样启示他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会有其他另外一个会说我不变，没有人这样讲。那么上帝的不变呢，稍微具体来看呢，就是首先当然神永远不变了，永远不变，变只有两种可能，变好或变坏。那么上帝是完全的，当然他已经是完全，他已经是完美了，那怎么会变好呢？如果上帝变好，那是不是认为在变好之前他不够好呢？当然上帝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所谓自由派的神学，所谓的发展神学，他们都是说啊，上帝也在不断的变化，也日趋完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那种有水论啊，这种那都不是从圣经启示出来，因为圣经启示就上帝是不变，不变他不会变得更好，因为他已经是完美。那么变的第二种可能呢，变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变好，要么怎么样，变糟。那上帝当然不会变糟啊，因为上帝如果变得更糟糕，那我们信的应该信之前的上帝啊，但之前的上帝不在了，现在是一个糟糕的上帝啊，所以当然不是这样哈。就是神的永远不变，因为他不需要改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能都需要改良啊，上帝不需要改进、改良、演变、演化，上帝不需要。那么上帝当然也不会衰残了啊，也不会退化了，不像天地那样会渐渐的退化，上帝当然也不会。所以他的永恒性跟他的不变性，都上帝的绝对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说上帝是永恒，那他一定是不变；如果说他不变，他一定是永恒。然后他的这种不变和永恒一定包含了大能、全能和全知，因为他不全知全能，他不可能永恒和不变啊。所以就像圣灵的九样果子，这不是单独的，这是一起结出来。那么上帝的各种，我们今天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他，描述上帝，用永恒来描述，用不变来描述，用全知全能来描述，其实都是在描述一个上帝啊。好，只有神永不改变。第二，神永远不会和他自己不一样，上帝是最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这样，一个内在的我和我表现出来的我往往会有差异啊，表现出来的我看上去哎呀还不错，内在的我不敢给人看啊，或者内在的我就是很美好，但是表现出来就表现不了那个美好的样子。但神不是这样，他永远不会跟他自己不一样，不会跟他昨天的自己、今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不一样啊。所以其实你像我们人吧，年轻的时候啊，体力也好，是吧，这个反应也好，慢慢年老了体力也不行了，反应都不行了。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莽撞，比较冲动，哎，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慢慢的会有智慧了啊，做事比较周全一点。那上帝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永远不会跟他自己不一样啊。我们说的这些哈，都是上帝的绝对属性，你除上帝之外是看不到的啊，是没有的哈，我们说都是绝对属性。那么第三呢，就是神的旨意不变。那么我们的旨意是常常变的 啊，我们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我们总是啊，这个工作干两天，换个地方再干两天，啊，这个地方住两天，我们总是变来变去，神不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变呢？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明天如果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那我的公司破产，那我一定要找工作啊，我被迫的改变，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第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未知。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明天公司破产了，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实啊，那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啊。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无能，所以我们只能变了，只能变。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对人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上帝圣经所说的守约啊，永远是指上帝是守约的，人呢是守不了的，人无知无能，无论你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你做不到，因为你不是上帝，你做不到。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啊，不像他以前承诺的样子，或者说啊，不像起初那个什么人生不如初见，就不像初见那个样子，接受他，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对人有个正确的期望啊，他不像以前那么美好了，不像以前那样啊，如何如何了，很正常，你也不像以前了啊。那么对上帝呢，上帝可以承载我们最高的期望，因为他不变，他的旨意不变。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旨意不变呢？他全知全能，没有什么变化是上帝事先不知道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上帝无法去解决的，他的旨意不变。这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想象，也是圣经无数的经文所启示出来。诗篇33篇，神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里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赛亚书46章，上帝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那么民数记23章19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哈，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全部来念。就说上帝的不变体现在他的旨意不变啊，他定了那就是这样，旨意不变。然后呢，上帝他的内在也不会变化，那么也不会被外在的影响所变化啊。我们人的改变呢，我们内在会变化，我年轻时候的心态跟我现在的心态跟我年老的心态不一样了啊，我里面的心不一样，所以我就会变化。那么外面的环境也会影响我啊，我以前生活在东半球啊，我是那个样子，我现在生活在西半球，我是这个样子，我都会被内在或者外在都会变化，但神不会。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强调，神的不变呢，不是说神不动啊。我们今天想，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1、2、3看谁是个木头人啊？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可能不玩这样的游戏哈。我们小时候就是要做听话的孩子嘛，就玩这个游戏，1、2、3看谁做木头人，然后大家都不动，看谁第一个动，谁第一个动谁就输，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想不变呢，往往就会想到不动，但是神的不变不是不动啊，神他是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做工的。这是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啊，就是上帝是行动的上帝，上帝是做工的上帝，但是同时上帝又是不变的上帝。其实在我们仔细思想，我们觉得很难，就是我如果要做工的话，就一定会引起一些变化啊，我自己也会有些变化，环境也会有些变化，那我怎样不变呢？我只有不做工。而上帝他是既做工然后他自己又不变啊。那么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啊，就是说我们是用我们有限的被造的受造物的人的语言来描述绝对的上帝啊，在我们这种描述当中就已经是有欠缺了，无法弥补的欠缺啊。但是呢，我们依然用这种无法弥补的欠缺存在的语言 来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用这种语言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好，最后我们简单说，那么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碰到我们常常会说的一个问题，那圣经中经常记载上帝改变啊，改变他的心意啊，比如说神看到以色列人在山下去造这个金牛犊，神要毁灭以色列人，那摩西就拦住了，摩西就改变了上帝的心意啊。然后比如说神又多给西西家15年的寿数啊，本来说他就现在就要死，后来西西家求神，神又给他15年呢、啊。然后，那么神本说就审判要临到尼尼微，哎，后来尼尼微从上到下披麻蒙灰都改了，哎，那么在那个时候，审判就没有临到尼尼微了。但是后来还是临到尼尼微啊，但那个时候就约拿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圣经还有许许多多，说许许多多也不准确啊，圣经也有几处地方啊说到神后悔啊，比如说神看到人世上的人心里充满了恶哈、啊、上帝就后悔，然后呢立扫罗王啊，后来扫罗王他是讨好人惧怕人过于敬畏神。那我们怎样理解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他的心意改变，或者上帝改变的改变呢？怎样了解？第一个，首先还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是用人有限的语言来描述无限的上帝，这本来就存在着一种欠缺在里面。那么后悔呢，其实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但是当我们用拟人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时候，已经知道上帝无法真正用拟人化的语言来表达，因为人是受造的，上帝是造物的啊。那么后悔是表示极度的忧伤，上帝会不会忧伤？上帝会忧伤啊，上帝会有甚至非常难过，非常忧伤。拟人啊，用拟人化的描述来描述上帝的一些行为哈，一些言行。因为这种描述的方法呢，它就有限制，因为神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只看到一个小孩子，你看不到他的父亲。但是这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定会有嘛，啊！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啊，你用这个孩子的语言去描述他的父亲，当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父亲毕竟不是这个孩子，而我们就像那个孩子，啊！所以有限的人的语言呢，无法完全准确的描述无限的上帝。啊，我们只能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来明白神的性情。首先，简单的说，后悔是一种上帝的极度忧伤的一种拟人化表达。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也很好理解哈。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个英语的一个俗语吧，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啊去碰火，去碰一次。你一定要让他碰一次，啊，好像英语里有这么一个俗语，还是碰那种烧红的那种铁锅，你让他碰一次。那个父亲做父母当然知道，这个孩子手碰到这个火或者碰到这个烧红的铁锅会痛，对不对？父母的心也会痛，但是父母会为什么许可孩子这样去做呢？为了他将来的益处。那么孩子也会痛，父母也会痛，但是为什么还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了这个孩子将来的益处。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次的忧伤，看到人犯罪然后重重的管教，然后上帝也说当他管教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难道不痛吗？他也痛啊，管教以色列的时候他也痛啊，但他为什么还管教呢？为了他将来的益处。所以当描述上帝的这种忧伤和痛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好像上帝似乎是后悔了，哎，怎么这么个不乖的孩子，当初就不该要他，啊，当然，神不会这样说了，啊，但是在我们人看好像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也说，这是上帝辅救他自己，啊，来表达他自己， 好，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哈。那么神的不变和人的可变，哦，这里有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下哈。我们刚才说到上帝是做工的哈，上帝是做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一点哈，神的工作不是让它增加或减少，或者让它改进或弥补，不是的。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呢，就是要么就提升，是不是？试错，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是试错。就是这里试一试，哦，错了错了，换条路试一试，哦，错了错了。但是我们自己得到了，知识啊，各个方面的收获，啊，你比如说，美国现在要发那个什么，那个火箭啊，发了好几次失败了，但是还要继续发，为什么呢？不断的试错，哎，他自己得到了提升。神不是这样的，神做事情不是试错的，啊，神立定了他就要做，他做不存在错的问题，不是这里。做一做试不通走下一步，不是的。所以上帝做工不是试错，而人做工很多的时候是试错，然后人做工很多时候是弥补。比如说以前闯祸了，哎，赶紧给他收拾残局。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人会去想象上帝做的一切好像都在弥补啊，弥补亚当夏娃所犯下的错啊，犯的罪，在伊甸园里犯的罪，然后上帝一再在弥补啊，然后救赎，好像是一个亡羊补牢的过程，不是的，不是的。从神创造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在圣经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得救的人，并不是说上帝造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里，哟，哟，他们犯罪了，上帝赶紧想一个 Plan B。怎样把他们的后裔救回来，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什么 plan B， 上帝只有一个计划，从创世以前就拣选得救的人了，而这个救赎的过程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旧约到新约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一个应急的或者亡羊补牢的一个补救计划，上帝的救赎计划不是补救计划哈，圣经起诉出来，上帝救赎计划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立定，哦，这是做工的上帝哈，所以说来说去呢，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那个神父说的一句话，就说你说天主教神父，你他当时是天主教里面最好的神学家，就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太像人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头脑当中的上帝太像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都不尊重圣经了。都不尊重圣经。如果我们真正的尊重圣经，我们就会发现，神跟人是完全不一样哈。那么，最后我们还是一定要说，因为神的不变呢，和人的可变，因为人会变，所以神跟人的关系也会变。啊，那么神起初是犯罪得罪神，啊，逃跑远离神，啊，该隐躲神躲得远远的。但是到后来呢，神又回人又回到神的面前，关系会变，然后呢，因为神的爱不变，所以人被拯救就成为可能。如果上帝的爱会变，比如说我救这个人，怎么救怎么救，他就是顽梗到底，那我就放弃了，那他就不得救了。那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的可变，所以人被神拯救成为可能，所以上帝的不变一定是对应的人的可变，啊。那么上帝的不变呢，给我们带来真正信心的安慰。首先呢，上帝不是一个多变的上帝，啊，不是一个今天还是晴空万里，明天就是狂风暴雨，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我们总是恐惧战惊。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脾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经历什么，哎，突然这个脾气发到你身上，你吓死了，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是稳定的。然后呢，他对罪的态度永远不变，啊！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也很清楚，啊，没有什么改变啊，在神看来，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了。啊，不会随着所谓的人的文明的进步啊，时代的演变，啊，有些罪就不成其为罪了，啊，不是这样。 那么上帝对罪人的态度呢，永远不变，就是对现在最终的人的态度永远不变。那这个态度是什么？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这是上帝对罪人的态度。上帝对罪的态度，上帝要就是除去罪，这是不变的。那么上帝对罪人的态度呢？神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然后神也不被影响和改变。我们知道圣经说撒旦是什么？撒旦是在上帝面前天天控告弟兄的，是不是？那简单的说，就是撒旦在上帝那里天天告我们的状，就是你看他哪值得去救呢？哪值得耶稣流血去赎买呢？你看就这么一个人啊，这么败坏的一个人，撒旦天天对上帝讲这样的话，控告弟兄。那神听不听这样的话呢？神受不受这样的话影响呢？不受影响啊。神所拣选的他就救到底啊。主耶稣说，凡父所交给他的，他就一个都不失落，无论你撒旦怎么到上帝那里去控告。那么圣经说什么呢？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那个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二章十节。其实知道神的不变呢，对我们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上帝的不变决定了我们对他的信靠不是枉然的。啊，如果上帝会改变，那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有一天他会放弃我。啊，上帝有没有有一天他就不爱我了？那我们那就不叫福音了，那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就好像你嫁给你的丈夫，或者你娶到你的妻子，你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爱上别人，你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不是吓死掉吗？啊，那么神也断不弃绝属他的人，这是圣经的应许。所以上帝因为他的不变，所以他值得，他配得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他，这是一。第二，配得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因为他不变。那么世人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其他的人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他，因为他会变。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谈上帝的不变性，有人会觉得啊，太神学的内容，或者是太就是不接地气的内容和理论。其实不是，其实跟我们生活每一天息息相关。我们为什么每一天我们可以喜乐的醒来，喜乐的面对新的一天？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充满喜乐，充满力量？为什么？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就是神的不变，他的应许不变，他的旨意不变，他救赎的计划不会落空的，是不变的。好，愿我们都真正认识到神的不变，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喜乐，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根有基。好，让我们不仅是灵魂得救，在这个地上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借着圣经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出来。虽然我们人的语言有很多的有限，有很多的限制在这里，但是神你有你的美意，你有你的最高的智慧，你就用我们人的语言向我们把你自己所启示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只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经历与神同在，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保守，也看见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挽回。对吧，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也真正的能够活出那永恒的生命，更是活出那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 那么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